今日咧我哋嘅圣经嘅内容啦吓。咁咧就咧我系读单节，啊读双节，大家姊妹咧读单节好唔好啊？因为都几长嘅经文啊。咁我开始咧我读先吓。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为了对神向我们祖宗的应许存着盼望。神使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判断为不可信呢？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做过，我不但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把许多圣徒收在监里，而且他们被杀，我也表示赞成。那时我带着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我们都扑倒在地，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害我？你用脚踢翅膀，是自找苦吃的。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的目的是要派你作仆役，为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作见证人。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稳，向尊贵的和卑贱的作见证。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保罗长样申诉说，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反使你疯了。王也知道这些事，所以对王大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能向王隐瞒的，因为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阿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劝一劝，就能说服我作基督徒了吗？于是王和总督以及伯尼基跟同座的人都站起来。阿基帕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被释放了。今天的讲题是福音对你有多重要，讲完是金良为敬传道，有请金师母。
弟兄姊妹午安，好感恩今天又可以同大家一起来去见证上帝那个恩典作为在我们中间。今天是张林期的第二周，我们点着这个信心之烛，盼望我们就是存着这个信心，这样去经历我们的上帝。 在美國呢，有一個叫被稱為成功之父、傑出的商業哲學家，寫了一本書叫做《快樂致富》，這個人呢叫做吉米羅恩。他曾經這樣說，如果你真心要做一件事呢，你就會找到方法去做，如果不是呢，其實你只會找到藉口而已。咁你就明白呢個人嘅處事態度咧，點樣成就佢咧？響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以31歲之齡成為百萬富翁啦。呢位商界嘅成功人士咧，唔係一帆風順嘅喎。佢曾經試過一夜之間咧，變為一無所有。不過，亦都冇因著呢一個嘅挫折咧，而失去佢嘅目標。佢重新由零開始去建立佢自己嘅事業。呢個經驗使他開始成為全美國的巡迴演講家。他的致富七大策略第一個秘訣，你猜下是什麼呢？明確知道自己的目標和動機。讓我想到新約聖經裡面的保羅，其實他從年輕開始就很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動機。他要努力去服侍他所信奉的上帝，並且不惜一切想盡辦法去達成。他不怕任何的逆境、壓力、別人的眼光。他身為法利賽人，在最嚴謹的教派裡面受訓練裝備，他迫切的要等待上帝去復興以色列的應許實現。然而當時他只有熱心和知識。事實上，當時他侍奉那個的方向，就剛好與他很期望服侍的上帝呢是背道而馳。當復活主親自在大光當中向他顯現，指出他的錯謬，呼召他成為上帝的使者，重新給他應許去承擔使命帶來的那個的祝福，啟示他這個的任務，重申上帝給他的這個任務是要達到什麼的目的。錯到這樣的地步，保羅沒有因為自己這個方向錯誤而灰心喪志，他沒有因為這個跌倒挫敗而失去他的目標。是他真的錯得很離譜，他以為服侍著上帝，但是他和他的目標是背道而馳，他是敵擋著他的上帝。當他重整他的方向之後，他繼續朝著目標來去進發，隨時隨地他生命裡面只有一件事，無論向猶太人、外族人，他要成為十字架的傳達者，向他們見證福音的本質、真實和寶貴，就好像他的主接納他一樣，面對迫害自己的人，他積極向他們還福音的債，甘願付代價，以生命去展述福音對人的重要。今天我們讀這段經文，保羅是在亞基帕王面前得到機會為自己申辯，其實他已經坐了兩年監，為了宣講福音的本質、真實和寶貴，他把握這個機會，敞開自己的生命去見證福音對他有多麼重要，亦都挑戰當時在座的每一個人去回應這個真光的呼召。願意聖靈藉著保羅的見證，同樣挑戰你和我今天去回應復活主的呼召。我們同心祈禱。親愛主，我們再一次來到你的面前去多謝讚美你。主，其實我們來到你自己的面前，我們好知道其實我們好不配，我們常常去頂撞你、悖逆你。即使我們信了耶穌，很多時候我們都仍然是要行自己的路，想自己想要的東西。我們很少真正去體貼你、去明白你、去珍惜你。求你饒恕赦免我們、幫助我們。縱然在錯謬的裡面，上帝你從來都不放棄，你從來都不丟下，你用盡你的方法引導我們走回一條正路，一條跟隨你的路，一條享受和你親密關係的路。天父啊，願意你自己的聖靈親自帶領引導我們進入你的話語， 你的真理，你的心意里面，越过讲的不足，让我们一同向你面前来到去经历你同在那份的亲密。圣灵啊，恳求你当中亲自带领掌管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感谢我们的恩主，听我们同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第一点想跟大家讲呢，就是转离错谬归正。按照上文呢，我们一直读紧使徒行传啦，其实我们知道当时呢，保罗呢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是在圣殿里面被捉拿，为了避免犹太人的谋害呢，百夫长就奉命护送保罗去到由耶路撒冷去到凯撒利亚的总督腓力斯那里。当然啦，虽然腓力斯知道他没有什么该绑该死的罪，但是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仍然扣留他在监狱里面过了两年。腓力斯要离职了，不过他仍然将保罗留在监狱里面，他不想得罪那班犹太人。新任的总督菲斯都上任，犹太人的领袖仍然不放过保罗，要继续想要控告保罗，想他死。同样菲斯都查不出保罗有什么该绑该死的罪，但是菲斯都竟然呢要求保罗上耶路撒冷听判决。保罗决心不再纠缠了，他运用他罗马公民的权利，他要上诉于凯撒。在一个这么凶险的情况底下，每一个人在位权势的人都只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然而保罗没有忘记上帝呼召他，没有忘记他作为上帝使者、福音见证者这个的身份，更加没有忘记在耶路撒冷牢房里面主曾经跟他说，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现在保罗被带到来到那个地区的分封王阿基帕面前，获准为自己申辩，已经坐了两年的冤狱了，为自己得自由去讲一句说话，我想大家都觉得他不会过分，是不是？不过保罗首先指出的同样是跟之前一样，他今天站在那里受审主要的原因就是上帝叫死人复活。其实他在耶路撒冷的群众面前，在菲斯都面前，在腓力斯面前，面对每一个的审讯，他都是讲这个的理由，就是因为主已经叫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复活。其实以色列人热切盼望上帝的应许，先知的预言，无论以赛亚、以西结、但以理，都曾经预言以色列国的复兴是同死人复活紧连的。不过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拒绝接受耶稣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救主，即使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们都不接受，因为这个不是他们的议程，不是他们的想法。其实保罗过去未遇到主之前，他都跟这班的宗教领袖一样，去迫害耶稣，迫害信耶稣的人。为什么保罗本来和宗教领袖站在同一个位置，现在竟然是背道而驰，被这班宗教领袖迫害，甚至要他死呢？保罗要解释宗教领袖和他之间对立的原因，他就藉着这个机会很详尽地来讲他自己的得救见证。如果大家一路读《使徒行传》都记得，《使徒行传》呢来到这里已经是第三次记载保罗的得救见证，是不是？在25年前第九章，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面被主来到去得着，22章也都讲过一次。毕竟这个是25年前的事，也都是25年来一直保罗在做的事。这一班高 高姿态要来去审讯他的人，保罗怎么样来到去回应或者是让他们明白呢？他今次的见证很特别。第十三节，我并与我同行的人。第十四节，我们都扑倒在地上。保罗很奇特的经历是真确的，不是空谈，有同场的见证人。第二，都是十四节，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跟我讲嘢。换句话讲，当时在大光里面的声音正正就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上帝。第三，都是第十四节，他说你用脚踢刺棍是难的，亦都只有这一度去记载。这句的说话当时呢是希腊人经常用来表达呢你和命运或者和神明斗争呢是徒劳。所以一讲这句说话，大家就明白究竟是讲什么。而背景就是讲农夫要训练他的牛只顺服去负压耕田的时候，牛呢就不会那么听话的。那农夫就用一支呢很尖锐的刺棍绑在他的脚那里，他越反抗呢他就越痛，他越反抗呢他的血就越流得多，直到他不反抗。保罗用这个这么清楚的图像去表达他当时所做的逼迫耶稣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呢，是白费气力自讨苦吃。保罗竟然当众承认昔日认同犹太人宗教领袖迫害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是大错特错，几不容易的事啊！我想问一下男士，说对不住已经不容易了，还要当众去说自己是错的，是几咁艰难。但是保罗有这个勇气。更令人感动的呢，不是保罗，是耶稣啊！耶稣没有因为保罗的敌对而放弃他，撇下他，没有，反而他亲自在大光当中向保罗启示，指出他的错谬。保罗经历无条件的爱接纳，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了。当保罗去分享他转离错谬归正的经历，正正就是见证着爱他的上帝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即使保罗是敌对他的人。不过如果我们很骄傲很自意，或许我们要经历一些的破碎，以致到我们发现自己原来是这么无知，才学晓谦卑信靠上帝。保罗就以他自身的经历，他不怕，他袒露了自己的生命经历，去预备每一个听众的心去回应福音。最近听了一个青年人去分享他的经历，其实他已经离开了教会十几年，终于呢神引导他呢 回去天父的怀抱。有一天他这样去分享，他说我不见了耳机，不过是很好的事。我问一下年轻人，你不见了耳机会不会觉得是一件好事呢？会不会啊？当然不会啦，不见了东西怎会是好事呢？为什么会是好事呢？原来他说呢，平时呢他带着耳机上班搭车，他只是听他的音乐，身边周围的东西他都不知道的，他做他自己的事。但是那一天他没有耳机，他突然间走在一个街上面，他发现原来阳光这么明媚，天空这么漂，都是天父创造的。天父爸爸做了很多很漂亮的东西，很美的人和事在他身边，但是竟然他好像平时是一点都看不到，完全都看不到。他心里面充满感恩，很雀跃来到去感谢神。他就想到，是啊，平时我满脑子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的计划，自己的议程，根本就忽略了一直存在在身边上帝已经做的美好。当他有这个发现，当他有这个转念的时候，心里面 因着上帝而有的喜乐和满足是很大很大。他很感恩，很感恩天父创造这么多这么好的这么美丽的人和事，并且一直都在他身边。我听到他分享的时候我很感动。是啊，当我们营营役役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其实我们就落在我们个人理想的漩涡里面，无视了身边的一切，我们看不到，有眼都看不到。但是当上帝给恩典我们，给机会我们，去引导我们打开心灵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天父创造的奇妙，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天父从来没有放弃我们每一个，他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他等什么？他就是等我们放低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等我们要放低我们自己的议程，就好像那个 年轻人一样。当我们放低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发现天父的爱时刻都在我们身边，他的恩典奇妙是我们想都想不到。保罗从错误的路上面回转归正，没错，他人生目标没有变，是要服侍上帝，不过他的路途改变了，他不再与耶稣为敌，却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十字架的传达者。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实践归正的目标。我想大家再一次读15-23节的经文，15-23节的经文，预备起。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的目的是要派你作仆役，为所见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作见证人。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使他们因信我而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因此阿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为这缘故，犹太人在圣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立得稳，向尊贵的和卑微的作见证。我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首先从死人中复活，把亮光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谢谢。保罗25年前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主，立即就被差派去到以色列百姓和外族人当中，见证主对他的拯救。眼睛得看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原来未信耶稣的状况就好像盲的人一样，个眼是看不到，在黑暗当中摸索。撒旦的权下是表示着在撒旦的控制底下，被他的谎话来到去欺骗，任由摆布。最近我听到有一些的大学生这样去分享，他说见到身边很多的同学，他们不断去比较，不断要去比较增胜。在这些的比较里面，他们开始见到这些同学是不眠不休地来到去在他们的学业上面去追求。慢慢在这个这样的感染底下，有些学生就怀疑自己，我晚上上床休息是不是不对啊？是不是错啊？ 大家要知道，錯誤的價值觀不單止操控人身不由己，令人痛苦不堪，甚至好像瘟疫一樣，連身邊的人都受害。好像保羅所經歷的，他曾經形容自己是罪人當中的罪魁，上帝無條件的接納和愛，在他敵對上帝的時候，自意無知的時候，上帝親自引導他，接納他，與他和好。不單止是這樣，還信任他，派他做見證人。我們就見到，原來我們自身的價值不是因為我們的出生背景，不是我們的能力學識，不是我們的美貌才智，不是這些，不是這些，我們不是用這些來判斷我們的價值，而是耶穌的愛。耶穌愛仇敵那份的愛，我們的價值是得到最大的肯定。因此保羅理直氣壯地跟阿基帕王說，我不會亦都一直沒有違背天上來的異象，上帝給他的啟示，無論對猶太人對外族人，他都叫所有人要悔改信福音。福音就是罪人蒙赦罪，親近聖潔上帝的唯一途徑，沒有替代的路線，沒有，絕對沒有替代路線。耶穌基督以無罪之身替罪人承擔罪的後果，死在十字架上面，並且從死裡復活，勝過罪和死亡的權勢。既然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接受福音，所以無論尊貴的、卑賤的，保羅25年來都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去見證。亦都因為這樣，他被猶太人憎惡，甚至要他死。為什麼呢？因為猶太宗教領袖沒有辦法承認接納一個這麼卑微的拿撒勒人耶穌成為他們的救主，他們沒有辦法，因為絕對不是他們期望的，亦都不是在他們的議程裡面。他們不相信耶穌基督是救主。而當保羅一直持守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一路來到去見證耶穌基督就是救主，甚至用緊摩西和先知書來到去宣講的時候，很多人歸信耶穌。保羅要步耶穌的後塵，受猶太教領袖來到去迫害，然而他不懼怕，他勇敢繼續去見證耶穌的真實，因為福音是很重要，人的靈魂是很寶貴，無論付什麼的代價，只要人有機會聽到福音都是值得。十字架的傳達者相信福音的能力，相信福音的盼望，敢於敞開自己的生命去見證福音的真實，挑戰未信者的回應。第三點想跟大家分享是挑戰生命歸正。如果那個人說一些事或者做一些事，你覺得不可理喻、難以接受，甚至偏離了常規，可能你就會覺得他是有些瘋癲，是吧？在《使徒行傳》，如果大家記得，彼得曾經被希律捉了，困在監裡面，第二天就要殺他的了。當晚主呢差派使者很奇妙地救彼得出監，而那班信徒呢全部就聚集在瑪利亞樓那裡，就為彼得祈禱，是吧？大家如果記得在十二章《使徒行傳》，咁彼得好神奇地出咗監之後呢，佢都定一定神，然後就諗，我要去返去嗰班嘅門徒嗰度、信徒嗰度，咁佢就去瑪利亞屋企啦。當佢敲門，侍女羅大就跑出去聽，聽到係彼得嘅聲音， 佢興奮到咧唔記得咗開門，就跑入去話俾大家聽：彼得響出邊啊！大家點回應啊？你瘋了，係咪啊？大家都記得嗬？《使徒行傳》第二次講瘋了，就是菲斯都講保羅你瘋了。當保羅講緊佢嘅得救見證，佢喺度解釋緊佢今日受審嘅來龍去脈嘅時候，呢、這個菲斯都竟然按捺不住，佢裡面好激動，佢唔記得咗咧，今次嘅審訊唔係佢主持嘅，係阿基帕王主持噶。佢竟然衝口而出話：保羅，你瘋了！你嘅學問太大，令你瘋了。點解啊？因為佢覺得保羅唔清醒咯。而家俾緊機會你啊！你只要講兩句，有機會你就可以得自由啦。你係咪發緊夢啊？究竟而家你對你嘅信仰係咪太著迷啊？點解你仍然係講緊嗰啲死人復活嘅事啊？为什么你不为你自己讲一句半句的说话？这个是菲斯都的想法。其实保罗连死的威吓都不怕，有什么可以叫他动摇啊？没有。保罗对福音的态度，对他所服侍的上帝忠心耿耿，亦都成為菲斯都裡面一個好大嘅衝擊。佢作為一個總督，佢點樣去服侍佢個皇帝啊？佢用乜嘢態度嚟到去服侍啊？佢都好難面對自己裡面嘅控訴。我哋無論有時讀聖經啦、聽到啦，或者聽見證嘅時候咧，我哋有時好容易咧會產生一啲共鳴。因為呢，我們可能曾經類似的掙扎，亦都在這些掙扎裡面成長，所以呢我們產生共鳴，我們心裡面的信心亦都更大，是不是？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啊？但有時呢我們會覺得很扎心，因為呢你很清楚上帝對你的期望，但是呢你又覺得自己未準備好去回應。我不想咯，我知道你想我怎樣，不過我不想咯。咁心里面呢就会点啊？忐忑不安咯，系咪啊？坐立不安啊，好啰啰挛嘅。其实最近自己都有呢啲嘅经历。大家记得，我女咧就系九月中去咗中东，十月初中东发生咩事，大家都知啦吓。心里面啊，真系会有挣扎。亦都有姊妹曾經問過我：佢係咪即刻翻嚟啊？咁，我唔知啊。祈禱，上帝就同我講：你係管家，邊個先係佢嘅主呢？上帝啦，唔使講啦，我係管家嚟嘅啫嘛。咁既然上帝係佢嘅主，上帝就負責佢嘅一切啦。今日佢回應緊佢嘅主俾佢嘅呼召，咁我可以讲啲乜嘢呢？当然我又唔想啦。喺嗰个打仗里面，心里面嘅挣扎之后，最终就系伏喺上帝嘅面前，系啦，系你嘅，交翻俾你，你话点就点啦，你会负责，我就安心啦，平安就再一次喺心里面。或许保罗已经明白菲斯都的困惑，不过他不是停在这里，他的焦点不是只是在这个人上面，他继续要挑战阿基帕王，因为他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光明正大，他见证先知的预言应验。既然阿基帕是相信先知，那他就应该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正正就是先知预言的应验。保罗见证的有力是因为他行事为人与他的悔改的心是一致，他留心做光明的事，为福音情愿自己吃亏， 他都没有为自己争取什么，他的言行使人见到福音在他的生命里面真是很重要，而且很有能力。就连阿基帕王这位道德破产的王，他都感受到压力啊。哇，你不要以为稍微劝一下我又要我做基督徒啊。这一次的审讯，保罗不单止把机会去宣讲福音，亦都活出他所信的福音。面对这一群社会地位高高的人，自以为是的人，相对于他只不过是一个囚犯，他没有半点的怯懦，他反而勇敢地敞开自己的生命，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谬，见证耶稣的真实。面对不良动机的人，保罗没有半点的愤怒，他还向上帝祷告，甚愿当时所有听见证的人都信耶稣，只是不要像他这样受捆绑。保罗对福音的热切委身，在他的行动，在他的生命里面表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需要努力的地方。有一位弟兄，他年轻的时候去看见、看住他爸爸怎样去伤害他的妈妈，无论是身体的伤害、言语的攻击，而且这位爸爸呢后来还包二奶，不过他不认啊。他们本来在国内有一层楼，买的时候呢是几万元而已，后来这个一家之主为了要讨他的情人欢喜呢，就卖了这层楼。当然呢那时候卖呢就过百万了，不过他回来呢跟太太说呢，就说蚀卖不要了这些东西。那这个太太一路都哑口无言，直到一个地步她没办法忍受她的丈夫的恶言恶行和精神虐待恐吓，有一天她就静静鸡执晒所有誓愿就离家出走。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仔的心是怎样啊，是几咁痛啊，是几咁难过啊。虽然她信了主好多年，但是他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痛恨他的爸爸，没办法接纳这个人，甚至觉得这个人根本不应该有机会去得救。时间过去几年之后，有一天这个弟兄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医院打来，就问他、某某某人是你哪个啊，是爸爸，他现在整个人崩溃了，在医院你可以来探望他啊。当时弟兄心想罪有应得，还不是报应，但是心里面很不安，很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这样想。他不知道怎么算，他就跟牧者说，牧者就跟他说，难道你不可以当他一个朋友去关心一下吗？好难啊，不想啊。但是经过多番的挣扎祈祷之后，弟兄愿意体贴天父的心，他改变主意，他约牧者去探他的爸爸。他就知道为什么爸爸会崩溃呢，原来他的情人呃晒他所有的钱之后，有一天突然失踪，他整个人就冧了下来了。弟兄继续跟牧者去探他的爸爸，神好怜悯，好感恩，第二次探访就带了他爸爸认罪悔改信福音。弟兄对他爸爸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能够面对释怀了。福音的大能、福音的盼望是在谦卑顺服的人当中彰显出来。 神使用的是肯降服的人。已经踏入将临期了，我们今周已经点起这个信心之烛，也都提醒着我们，我们经常都是小信甚至不信，甚愿我们都凭信心去回应福音给我们的挑战，见证复活主的爱和接纳是无条件的，让生命可以真正成为光，照亮活在黑暗无助里面的人，让他们得见真光。保罗这一位十字架的传达者，不单止被十字架改变了他的人生跑道，亦都被十字架主导他一生的目标。十字架的能力透过谦卑顺服承认自己不配的人去彰显出来。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相信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以致到你可以罪得赦免，改换你的人生跑道，将来得永恒的基业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谦卑顺服，随时随地让福音的能力藉着你的生命可以见证这一位为你死而复活的耶稣吗？你愿意放低你的议程，你想要的东西吗？正如开头提及的吉米罗恩说，如果你真心要成就一件事，你一定会找到方法，如果不是，你只会找到藉口。你愿意在生命当中见证福音对你有几重要吗？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十字架的传达者》。
我是自微笑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叫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受愧，反当全然主的施加。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全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心向自己全扬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盼望，在我里面有主活着。我是自微笑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受愧，放荡全然主的施加。我的爱，我的十字架。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有没有发现好像保罗所发现的呢？原来我们是极微小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只是挂着自己的事，我们只是想要得自己要得的东西，我们要坚持做自己以前要做的事，我们不肯放低。但主怜悯我们，耶稣基督亲自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赦免我们的罪。 今天我们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我们愿意学校耶稣基督，活出这个无条件的爱吗？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个无条件的爱，今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就证明我们已经经历过无条件的爱，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怎样去回应？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些祷告的时间。主耶稣，虽然我们是极微小，我们时时都顶撞你，得罪你，但主你竟然去呼召我们，你竟然愿意信任我们，你呼召我们经历福音的真实和荣耀，经历福音的宝贵，同样你呼召我们要活出这个福音的真实。主，你知道我们微小，你知道我们软弱，主求你帮助我们降服在你面前，因为十字架的能力和十字架的盼望在愿意顺服你的人面前，在愿意降服你的人生命里面，是彰显得如此的淋漓尽致，就好像耶稣基督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所给我们见到的表达，赏赐我们这份心。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这样去怜悯顾念，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我们再唱一次，请大家起立。
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全让主的施加，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瞻仰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心向自己瞻仰到世界各地。如今不论生或死，都是为了主荣耀，无论生或死，我属于主。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 帮助活着。我是只微笑的人，罪人中的罪魁。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受愧，放胆全让主的施加。我的爱，我的施加。